好，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去见证他。今天我们正好也有圣礼，包括洗礼，包括圣餐，其实它其中都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也是为基督做见证。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从来没嫌弃过。相反，你说你是医生，我们是病人。你说你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你说你是来到我们当中，要让软弱的人成为刚强。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因为你爱我们，而且特别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唯有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唯有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有力量。所以求主你祝福今天的讲台，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以刚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得更高，看得更深，看得更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为基督做见证。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这里啊，我们这个是使徒行传啊一章六到九节啊，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九节。那么我们大家呢，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好不好？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九节啊，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看不见他了。那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呢？其实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跟门徒在一起40日之久，然后在他升天之前跟门徒的最后一段对话。我们看到门徒在这里，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就是他们盼望着，主，我知道你有能力，特别你已经复活了，我们看见你复活的大能，所以我盼望什么呢？盼望你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一个告诉他们说，父所定的时候不是我们乱猜的，不是我们现在瞎想的。但是他还讲了更重要的话，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第八节这一讲，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怎么样子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的话和他们问的问题，其实你看到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就要看一看这里面主说的话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那我们也知道主讲完这个话以后他就升天了，对吧？剩下的工作就是圣灵开始做工，教会开始拓展，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去瞧一瞧在这里面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其实每一段圣经都非常的丰富，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讲说我把这段圣经给你们讲透了，其实那都是骄傲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深的无比。那么我们在讲道当中要看一看上帝想让我们今天明白什么道理。所以我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是国度的奥秘，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国度计划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经文，我们看到了就是门徒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看到门徒的焦点在哪里啊？在以色列。其实我相信门徒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情是蛮复杂的。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的话，对于犹太人，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国的复兴。罗马帝国在他们看来是很残忍的，罗马帝国是欺压他们的，对吧？所以他们很希望我们这个神的国度，从旧约就被上帝拣选的国度，他要好起来，他要好起来，耶稣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的是不是这个呢？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去看清楚，说福音国度的奥秘，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所盼望的是以色列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是福音的国。福音的国度要从哪里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上帝要做。 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盯着以色列，我们不会得安慰。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太关注某个国某个国，我们以为说这个国家或者某一群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阿们吧，
阿们。
因为连以色列国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福音的国度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去看以色列国的话，其实以色列国是岌岌可危。我们知道历史发生的事情，在主后大约70年的时候，以色列彻底灭亡。什么时候复国大家知道吗？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国？1948年，过了多长时间？将近2000年他才复国。所以你说如果门徒当时的眼睛只盯着以色列，他们到天堂他们都安息不了，阿们吧。因为以色列国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依然没有复兴。而且今天的以色列国是福音复兴的国度吗？不是。如果你们了解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就晓得说在现在的以色列基督徒的比例低得惊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很多那些阿拉伯国家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比以色列要高得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国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上的国是不断的衰残的。但是主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什么直到地极。你看到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情况。阿们吧。所以福音的国度是不断拓展的，而世上的国度任何一个国家它一定会衰残。所以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世上的国上面，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神的国那里。当你这个价值观一改变，你整个人的心态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看到过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的希望，我觉得那个国家是世界的灯塔，结果那个国家出问题的时候，哇，灰心难过的不得了，整个人都掉在坑里去了，对吧？还有一些人太盼望，说我盼望这个国家要怎样怎样，其实你要盼望的是什么？神的国。阿们吧。而我们就担负着主给我们这样重大的使命和这么大的祝福。所以你要看神的国头，神的国真的一路在拓展，一路在拓展。阿们吧。很多原来去不到的地方，像以前去不到的海岛，福音已经传去了；去不到的极地，福音已经传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其次我在这里还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讲到国，我们经常会讲说哪个国强哪个国弱。但我告诉你，如果你仅仅这样去比说这个国家军事力量是最强的，那个国家是什么道德力量最强的，我告诉你，其实如果真的讲最强的国，一定是福音的国。为什么福音的国度才是最强的？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福音的国度，它有一个，我们说讲到国就有国本，这个福音的国度的国本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无限怜悯，耶稣基督无尽的救赎的大爱。没有一个国家是以这个为根基的，阿们吧。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以爱为根基的，而基督福音的国度是以爱为根基的，所以这个国家一定是最强的。我们经常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对爱很轻看，我们觉得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所以呢，不认为它有力量，甚至说一个人太有爱心了，他会软弱。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上面讲，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福音为什么可以拓展到那么大的地方？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他看见那些人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就行了神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个国为什么是最强大的？因为有基督无尽的救赎之爱。我们说这个国为什么是最强大的？还是因为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上帝制定的福音救赎计划是怎么制定的呢？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哎呀，赶紧赶紧，我们三个开个会，看看怎么解决人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已经制定了在基督里面拯救他百姓的计划。所以上帝的救赎计划是有无穷智慧的，这就是福音真理奥秘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除了那些骄傲的传道人说我把神的道讲透了，不，我们不敢说这个话。因为上帝的福音计划是从永恒到永恒，从亘古到永远，而这个国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建立。所以我们讲一个国一般有国策，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国度，它的国策是上帝无穷的救赎计划，你可想而知它多么强大。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好的国策能贯彻到底，这个国家强不强？强。我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我们哀叹，就是哎呀，他有一些好的政策，但是换了政客上台政策改了，换了政策，这个政客上台政策改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救赎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而这个计划有无穷的智慧。所以你就要知道说，神的国度一定是最强，阿们吧。而且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主耶稣还强调了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要走了，门徒其实有点害担心，说主你这么有能力，你在我们身边，我看见你，我看见你行了那么多神迹，我看见你死里复活，我看见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今天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他在这里又强调什么？但谁降临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呀？能力。所以这个国家它的边界是什么？是圣灵的能力。而圣灵能力有没有穷尽？圣灵的穷尽有没有，有没有说哎，有一个界限，说到了这里圣灵就没办法了？不存在。所以福音为什么一定会扩展到地极？因为这里面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人软弱，就是我说哎呀，我觉得那个传道人口才好啊，会八种语言哦，上了博士学位，哇，这个他能做很多事情。其实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一开始拣选的十二使徒，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其他十一个人都是什么？都叫做小民。所以你看到他们问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很谦卑的，其实也跟他们自卑的习惯有关，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复兴是主你的工作，我都不敢说我能做什么，对吧？但是主跟他们说什么？圣灵怎么样？圣灵在你们身上要显出能力。弟兄姊妹，圣灵在不在我们身上呢？真的在吗？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身上的？
信的那一刻。
信的那一刻。什么时候离开我们？
没，不会离开。
对，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现在圣灵就在你身上，现在圣灵能力就在你生命当中。魔鬼很多时候骗你说哎呀，你不够敬虔，你最近情绪不太好，所以圣灵已经走了，对不对？你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是你感受不到圣灵，而不是圣灵走。阿们吧。在你身上有圣灵无穷的能力，有上帝无限的智慧，有基督无尽的大爱，你在这个国度里面，这就是福音的国度，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国任何一个国一定衰残，但福音的国度一定拓展。阿们吧。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所做的工作。而我们再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我们刚才讲了，门徒他强调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但主耶稣把目光说转到人身上。你知道我们有些传道人很可爱，说我们不要讲人，我们就要讲神，我们就要讲神。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他的门徒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福音的国度跟你有关系。跟你什么关系？福音的国度就是我们的国度。所以基督徒天然就是国际主义者，但是我们这种国际主义者不是说哎呀，我们把国家都打烂，不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看的是福音的国度，上帝福音的国度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国就是我的国。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管啊，我是中国人啊，我是澳大利亚人，我是美国人，我是日本人，其实那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尊贵的身份是什么？福音国度之人。他们吧，我们是天国人，我们是神国里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受洗，受洗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我是神国里的人。就像那些入籍仪式，有些入籍的时候不是要举手宣誓，说我加入某个国家，从今以后我不再是原来的国家的国民了，我现在是谁啊？我现在是这个新国家的国民。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是宣告说从今天开始我是神国里的子。所以三位一体上帝的能力复辟，基督的爱在我身上，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上帝的眼睛已经在看顾，他在默默的爱我，他计划好了一切，直到今天我受洗归入他，这就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国度跟我们有大有关系，因为上帝在福音里的应许，上帝在福音里的祝福，上帝在福音里面所显的能力要落在谁身上？落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也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跟一些弟兄姐讲说，哎，你才信主几年了，哪里轮得到你呀？我们有些弟兄说，对哦，我觉得那个信主十年的姊妹也是蔫不拉几的，所以我也继续蔫下去吧。不，从你信的那一刻开始，福音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所以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生气说，哎呀，地球离了你照样转，是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很多人说你看自己太高了，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没有可有可无的你，只有什么呢？只有必不可缺的你。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使命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发出的光就非常的大。不在乎你信主多长时间，不在乎你年长还是年轻，甚至你是个小孩子，是吧？小孩子大卫不就是把哥利亚打倒了吗？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服事当中，在传福音，在生命成长上面，我们很冷淡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教会离了我也没关系，我觉得福音工作离了我也无所谓，我就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当一个教会里面有 30% 的人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稳固。当这个教会如果有 80% 的人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冷淡。而这一切就是魔鬼想要。那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每一个基督徒，上帝把你加在这个教会当中，他是精心安排的。阿们吧。你不要看现象，你看现象说，哎呀，这个教会才建立几年呢，哎，各方面都不完全，哎，我就是碰巧路过了，是这样子吗？也许你真的是碰巧路过这里，但是上帝绝不做碰巧的事情。上帝把你精心安排在这里，说你是在这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当你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把力量发挥出来的时候，你们会一起去见证福音国度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不要听魔鬼说什么，你要听圣经怎么讲。主耶稣跟门徒讲得很清楚，当时在主耶稣升天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12使徒呢？不一定，那个时候更可能的是大批的门徒在那，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大家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话。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圣灵的能力，都有耶稣的爱，都有天父智慧的计划。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的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上面抵挡你力量的总和，这才是真相。当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一有抵挡，你觉得哎呀我很弱，这个事情怎么能我来做呢？叫林老师来做，他灵性比较强。哎呀，叫陆牧来做，他灵性比较强，这个事情总之我不能做。不，当你知道说在你身上的能力是这么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大卫怎么面对哥利亚？他不是准备了一门大炮对着哥利亚？没有，他就拿了一个鸡旋，鸡旋里面扣了5个小石头，对吧？然后见到哥利亚说，大卫有没有瑟瑟发抖？说你个子这么高，蹲下来跟我说话好不好？是不是这样说？没有，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们是靠刀靠剑，我是靠什么？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所以把石头甩出去，结果呢？哥利亚你说，哎，你拿石头打我，像挠痒一样，有没有这样子？石头甩出去，哥利亚怎么样子？倒地而亡。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上的能力就是这么强，因为我们是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福音国度里的国民。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完全不同，你就充满力量，无所畏惧。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刚才说了，上帝的福音的国度，它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是不断拓展。这福音国度的拓展用什么方法去拓展？上帝是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福音国度的拓展计划？我们今天跟大家简单讲一点点，我再强调，只是讲一点点。你不要说，哎，那天我听梁牧师讲了，已经全部都知道了。哎呀，不是，我们每次讲到真的只是讲了芝麻绿豆那么一点，你回去自己好好读圣经。真的你会发现里面奥秘多得不得了。我说讲到我们上帝让我们拓展他国度的时候，他用的方法，重要的方法，为基督做见证。你是基督的见证， 是用这种方法来扩展他国度。阿们吧。你看主刚才不是说了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主拓展他国度的方法，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怎么去为主做见证？为什么上帝用这个方法？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些道理。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说当主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的时候，这是主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很多弟兄没想到说，哎呀，要做见证就觉得有压力，这是一个重担，哎呀，这个是重担。不，你为基督做见证是极美的祝福。当你的口讲出来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听的人，有些人受感动，有些人无动于衷，但是对你而言，你首先领受了极大的祝福。阿们吧。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就去为基督做见证，因为你是得福的人，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去到那家先要说什么话？先要说咒诅的话吗？先要说什么？说祝福的话。你说了祝福的话，如果那家不配怎么办？哎呀，不配，把我的口都累干了，结果他不配，我太难受了，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不，主耶稣说，如果那些人不接受不配的话，你跺跺脚上的土你就走，因为你所求的福落在谁身上？落在你自己身上咯。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吗？你为基督做见证，你绝对不会亏损，你会大大得着。阿们吧。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得的是什么能力啊？是天上来的能力。你用天上的能力打地上的征战，胜负如何？必胜。阿们吧。因为你用的是天上的能力。我们很多弟兄没做见证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说我用地上的能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的口才，我的学识，我的语言能力。不，你不要担心那些，那些是地上的能力，而让你的口说出最简单的话却充满能力的是什么？是圣灵的能力，是天上来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欢喜，而且你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你新生命的需要。凡是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如果闭口不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是很难受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灵里生病，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吃得太饱撑着了，不是，是因为他该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没有去做，所以他灵里面就憋着难受，就发高烧了。所以出去一动，为基督一做见证，他就不一样。所以当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你的生命就更成长。这是生命成长的秘诀。你想你的灵命成长的更快，多多的去为基督做见证，你成长的一定会越快。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为基督祝福的。你要知道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是蒙福的人，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在这里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去看到，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再去看圣灵的能力，你再去看圣灵的能力。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是圣灵在你身上显能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太多时候总是看自己，说我准备好了没，我做得如何。唉，说实话，你就算自以为准备的十全十美，你的能力还是奇差一招。比起魔鬼几千年来残害我们的诡计来讲的话，你准备真的不足挂齿。但是有圣灵的能力，哪怕我是突然遇见突发情况，我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了，你还是能得胜。为什么？因为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的能力。你的能力是从圣灵来，所以圣灵是最有能力的福音工具。你拥有的是最有能力的福音工具，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每当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一定来高摩你，圣灵一定来给你加力量。你很多时候说我体会不到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是因为你为基督做见证做的少。我们就变成讲闲话，然后讲啊讲啊讲，越讲越灰心，然后回头还后悔说，哎呀，我好像刚才背后论断人了，怎么办？赶紧悔改吧，对不对？你不用讲那么多闲话，你就跟人讲说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想分享给你听，好不好啊？好的无比。你讲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我充满力量。为什么？包括我们昨天弟兄姊妹去参加布道会，你知道布道会的力量在哪里吗？布道会的力量绝对不是在那里，我跟你讲哈，我给你讲一套理论，我这套理论融会贯通，好的无比。每次布道会感动你的地方，都是这个人讲出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 圣灵感动他，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充满了能力，连结巴都能感动你。阿们吧。有些人口才不好的，但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做的工作大大的有力。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上，我做一个比喻，我说我们的见证像箭一样，但是谁来拉这个弓呢？是圣灵拉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弓特别有力，我这个箭不是很强的箭，但射出去一般人受得了受不了？还是受不了。阿们吧。因为那个弓有力啊，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上次听过那个弟兄他讲的那个见证，哎呀太吸引人了，我的见证呢平淡无奇，我巴不得我以前是黑社会，然后后来为耶稣拯救了，咦，这个讲出来跌宕起伏那多吸引人。可惜我从小乖乖女，长大了生活顺利，后来去到教堂有人讲耶稣，我就跟着信了。哎呦，早知当时不信了，回头我也讲一讲我讨起伏的信主过程，结果我这么顺。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只要诚诚实实把你的见证讲开，圣灵负责拉起弓来把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正中仇敌的靶心。阿们吧。正能射中人心。所以你明白这些的弟兄姊妹，依靠圣灵放胆去，你只要去依靠圣灵，你不需要管那么多，这样子你就爱心说诚实话，诚诚实实讲。我们有时候一夸大自己，你自己都站不住，对吧？一直诚实的讲，我是这样信主的，耶稣是这样做工的，我昨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前天经历了什么，圣灵就是把你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人感动，这就是圣灵的能力。阿们吧。所以主说你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见证大有能力。为什么？这能力是从圣灵。第三个我想再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直到哪里啊？直到地极。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到说，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是得胜的见证，是主应许了我们的见证一定会得胜。因为耶稣在这里说的，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证明我们做见证可以一路做下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为什么我可以一路做下去。难道我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吗？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见证屡战屡胜屡战屡胜，所以得了一个地不够再得一个，得了一个地不够再得一个。阿们吧。不断的扩展。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基督做见证，不受地狱限制。阿们吧。你要明白，你说我可以在中国为基督做见证，在日本可不可以？可以。在北极可不可以？
可以。
将来如果我们能上太空呢？当然可以了。你知道那些宇航员上太空第一餐吃的是什么吗？宇航员，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上太空的时候，他们在太空吃的第一餐是圣餐，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就想说，我们在上了太空第一餐吃什么最有意义呢？吃圣餐。但很可惜，那个时候美国他们已经受那些无神论者抗议什么之类，所以吃圣餐不能直播，如果能直播太好了，对吧？英子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们坐在那个太空飞船里面的时候，这个宇航舱里面的时候，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就打开圣经，读创世纪，从一章一节读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伟大的不得了。我们因为眼界太低了才否认说神创造天地，你飞到太空里面你一定承认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是这样的见证人。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最能震撼人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见证。真的，你要知道你的见证是很能震撼人心。我自己当初信主就是这样子，我以前从一定角度来讲，按中国现在的说法就叫学霸，就是原来我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然后上中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参加全国物理竞赛，然后我得一等奖，我保送上大学，我不用高考。然后而且是有一道题我自己改错了，如果我把答案涂掉，要不然我得金奖。那所以我那时候骄傲的不得了，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会。但是上了大学以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崩溃了。为什么？因为原来我准备做无产阶级接班人了，结果上了大学以后，去了同学家，看到香港电视，看到了一些真相，一下子我就崩溃掉。大学毕业以后跟同学去开公司，然后呢友谊又崩了，所以不要跟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是真的。然后那时候怎么办？有人传福音，去到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没有感动，但是有一家美国人上来做见证，他们收养孤儿，一下子把我感动。我说我要做这样的人， 我要做这样的人，我一生要这样去，因为他们脸上的喜乐，他们里面的那种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因为牧师讲道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又跟我讲道理，你讲道理我还没跟你辩驳呢，辩的时候不一定谁赢呢，但是人家讲出他的见证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你的生命见证可以震撼无数的人，所以魔鬼很怕你把你的见证讲出来。所以魔鬼就说，哎呀，你那个见证不算啥，不要讲不要讲，人家戴德生的见证才重要，人家保罗的见证才重要。没有，你的见证主耶稣在给你讲的，对吧？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是要见证基督的，但是是我们的。他们吧，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工作？耶稣怎么拯救我的？对不对？你把这些讲出来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不管你原来是个富豪，还是个穷人，不管你在人眼中看为高贵，还是看为低贱。但是当你讲出耶稣怎么对你不离不弃的爱的时候，无数的人会被感动，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蒙福。当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放心，你不要在乎有些人没反应，只要你把见证讲出来，就是你的得胜。只要你把见证讲出来，就是基督的国度在拓展，你要相信这一点。阿们吧。我们之前听我们林老师分享的，我们特别感动，讲的他主带领他做的那些工作，带领他们全家做的那些工作，你就会看到神的全能，又看到基督的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你领受了基督无限的爱，你得到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我们的天父在永恒之中就爱，在你还恨他的时候，在你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决定永远不嫌弃你，爱你到底。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去做见证。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上帝用见证、福音见证的方式来去引导我们，来去扩展他的国度？因为在见证里面有基督的祝福，有圣灵的能力。在见证里面，我们要见证基督和我的关系，基督和我的故事。阿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盼望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讲到我们是见证的时候，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最荣耀的证人。其实见证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或者看其他，你就知道其实就是证人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证人。我们是上帝的证人，是非常荣耀的。就是在宇宙法庭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上帝说，我要找一些人来为我做见证，说什么人可以来，谁有资格为上帝做证人。上帝说，这些人在基督里被拯救的。所以你有一个很荣耀的身份，你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说再去思想我们在上帝的国度计划当中，我们所占据的位置是什么。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应该谦卑在上帝面前，但是你不要变成自卑。自卑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总是觉得说，哎呀，那个是行大事的人可以做的，我这个人很卑微，不，我做不了什么。不，我们当中最小的小子，你都是荣耀的证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而我们做主荣耀的证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要去明白。我们这段话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我们是上帝的证人，向世人述说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就是最强有力的福音证词，让人无可辩驳，最能引人归主，最能拓展神的国度。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上帝呼召我们出来做他的证人。上帝说，我要找一些人来做我的证人，就是这些基督徒。然后我们要讲做什么证呢？我们要做证，证人要讲什么？证人能不能说我是证人甲，我跟你讲讲乙的故事？不会的。证人要讲的是什么？说你说这个不是原告吗？我是他的证人，我要讲讲他跟我做了什么，对吧？这才叫作证，而且一定要诚实作证，对吧？所以我们要讲什么？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要讲讲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站在宇宙的法庭里面为上帝作证的人，为基督作证的人。我要证明什么？说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弟兄姊妹啊， 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事，所以我们很难受。我们看到一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人伤害我，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应该爱我们的人嫌弃我，我们看到有些人我爱他，我盼望他有爱的回应的人，结果他很冷淡，说我很难受。弟兄姊妹，这些看见是真的，但是这些看见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看见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阿们吧。你每当看见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的时候，就是你刚强的时候；每当你看不见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的时候，就是你软弱的时候。我敢这么绝对的讲，真的，因为以我这么多年牧会的经验，虽然我也不是说太有经验，但我也有一点经验，但是我真的看到连牧者在内都是如此。每当我们看不见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说怪话，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苦读，然后我们就会对同工有意见，你怎么这样呢？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看，我们看见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哪怕因为主做工作经常跟我们的计划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他的意念高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但是我很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基督的工作，而我不仅自己看见了，我要向世人去述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为基督做见证，拿出最强有力的福音证词，这个福音证词拿出来的时候是无人可以辩驳，阿们吧。当我们把这个证词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国度因着我们为基督做的见证，它就拓展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就讲今天的，今天呢，我们正在今天这个世界的舞台的哪里啊？正中央。你不要以为说什么总统、什么首相、什么人站在世界舞台的正中央，不不不不不，那些人站在边角旮旯的位置，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都拿着闪光灯闪他们，但在上帝的眼中说，这才是世界的中心，这才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有主人翁精神，你才会坦然无惧，你才说我一定要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吧。而当你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为基督做的见证，你讲的基督和我的见证故事一定能感动人心，而且一定能震动世界。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世界太糟糕，它应该改变，但用什么改变呢？我们用咒诅改变它吗？我们用抱怨改变它吗？我们是用学的说，哎呀，世上有些这个好那个好，我跟你讲，那些真的都是以色列国一定会衰残的。但有一样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就是基督做的事情，就是基督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我把它见证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见证发生改变。阿们吧。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绝望，但是你跟他讲耶稣怎么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赐下了丰盛的恩典，让人有盼望，你们不需绝望，阿们吧。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耶稣基督拯救了我，然后做成了我原来永远没有想到我能做的事情，这就是见证，世界就因此而改变，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原来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又骄傲，然后又原来的信仰，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又崩溃了，我那时候是毒舌的厉害的，你知道吗？一说话非常毒的。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我记得跟我们的同事站在那个公司宿舍的阳台上面，然后我在那其实看了下面川流不息的人，我那时候突然有一句感慨，我说人真的需要有信仰。你要我的当时同事什么反应吗？我同事哈哈大笑说，谁都可能有信仰，就是你不可能，因为你嘴巴太厉害了，你这话说的一枪就把人钉死，永远他们想不到我可以做一个牧师，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做一个牧师。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子，上帝充满恩赐，充满怜悯。所以我说最后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啊，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要立定你的心志，你要起来勇敢为基督做见证，去经历拓展神国度的时候，你参与在其中，你就是战士，你就是勇士，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指望经历的绝对不是失败，而是福音大能的得胜。过程之中有挫折有艰难，但是主的意思是好的，是磨练你，但是你一定会经历福音的东西，这就是主的美丽。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头，我们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感恩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真的不嫌弃我。我们很多时候眼睛也盯着是以色列国，甚至我们以为这是谦卑，我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但是主，你回答我们，你告诉我，你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所以我们相信，不管在中国，不管在日本，不管在美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的福音的见证都是大有能力，都是能攻城拔寨。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信心的勇士。我们不要再听魔鬼的谎言，我们也不要仅仅根据人的经验说我能做什么，而是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主，你已经祝福了我们，求主你使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去见证你的荣美，让我们去见证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去见证天父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彰显在你百姓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好，感谢主。是的，我们真的，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国啊，我们将来我们要去到神的国。我们一直想啊，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接了几十年，等了几十人年，一直没有接到班，是吧？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看见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被神啊更多的一个祝福。然后为主诗歌来回忆我们今天的信心，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